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通过查克老师的过去几次分享，我们明白要怎样看待自己，以及神怎样看我们。箴言书指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次我们继续来思想有关智慧和愚昧的对比。好，请看箴言书第17章第一节，留心听查克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箴言书，愿神的话语带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帮助。好了，请翻开箴言书第17章。箴言书第17章1到3节说，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圣经说，神会用火试验我们的工作。其实呢，我们的工作所要受到的试验，并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而是在于工作背后的动机。圣经说，我们的工作都要经过试验，看看它是否经得起考验，就是要经过火的试炼。经过火的试炼而还能存留的工作呢，就会得到奖赏。但是我们做的工作呢，很多都是草木禾秸和收割后剩余的残株，它们呢会被火烧掉，因为我做的时候呢动机不纯净。尽管那项工作备受人们的称赞，但是我当初是怀着要荣耀自己，要想让自己得到尊敬的动机去做的。我把那项工作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向别人展现我自己，让人们看到我有多大的本事啊，多么好，让人们都来注意我，尊敬我。这一类的工作呢，都要被神所试炼，因为神熬炼人心。神知道我做事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做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火的试验。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不要让这种心态成为做事的动机，不要追求人的赞同、赞美和认同。马太福音第6章第1和第2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因此鼎未炼银，炉未炼金，是要除去金子里面的渣子。同样，耶和华熬炼人心，借着火来试炼我们的心、我们的工作和态度啊等等，看看他们的虚实。箴言书第17章第4和第5节说，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神要替穷人伸冤，如果你很穷，不要灰心，神会照顾你的。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雅各书第2章第5节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箴言书第17章第5节又说，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讲到，全然无私的爱的特征之一是不喜欢不义，不幸灾乐祸。你知道有些人呢，就是希望别人碰到倒霉事，认为他们活该。在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啊，我早就知道了，他们啊是自找的。然而 幸灾乐祸的不免受罚，所以要小心啊，这是错误的态度。箴言书第十七章第四和第六节说，子孙或是你的子孙为老人的冠冕，阿们，他们是荣耀的。箴言书第十七章第六和第七节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与晚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这是鲜明的对比啊。箴言书第十七章第八节说，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换句话说呢，你不管将宝石转向哪一面，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色彩和表面。所以啊，对收礼物的人来说呢，那份礼物就像宝石一样。箴言书第十七章的第九节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圣经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遮掩罪过，就是在寻求爱。箴言书第十七章第九和第十节说，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呢，有趣的是，你发现即使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们的个性呢都不相同。你学习到有些惩罚呢，对某个孩子是管用的，但是对另一个呢却不管用。有些呢只要口头骂一两句，他们就很难受了。有些呢尽管你对他们大吼大叫，他们都无动于衷。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箴言书第十七章第十一和十二节，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我可不想遇到丢了崽子的母熊，但是呢，我也不想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箴言书第十七章的十三节，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哇，这句箴言说得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箴言书第十七章十四节说，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水一旦流出来之后呢，就很难停止它了。因此呢，要远离争竞，因为争竞是争闹的源头。箴言书第十七章十五节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二节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恨恶这种恶行。箴言书第十七章的十六节，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我很喜欢下面这一句，箴言书的第十七章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呢总是相亲相爱的，弟兄呢为共同承担患难而生。箴言书第十七章的十八节说，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所罗门义正言辞的警告与人击掌为人作保的事，很明显呢，他在这些事上啊受到过多次的伤害。箴言书第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丽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生愚昧子的 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啊，有愚昧的孩子难道是不悲哀吗？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箴言书第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知道吗？人们呢越来越体会到喜乐对于健康的好处了。喜乐的心啊，你快乐的吃饭会让身体分泌出正常的消化液，帮助你消化。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的态度和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在喜乐幸福的时候呢，我们的腺体就会分泌不同的有益的化学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系统里。而在恐惧、愤怒或者心生苦毒的时候，所分泌出来的是不好的化学物质，这会伤害身体。尽管所罗门不知道脑下垂体啊、脑丘下部啊等等这些的功能，但是呢，他已经观察到了，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言书第17:22-24继续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一个人的眼前有智慧，另一个呢总是眼望地极，不知改过。箴言书第17:25-27说，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刑罚一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寡少言语的有知识，这话怎么说呢？有一只老猫头鹰住在橡树里，它看得越多呢，就说得越少。它说得越少呢，就听得越多。你为什么不能像那只老猫头鹰一样呢？显然第28说的呢，就是同样的话。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他轻松地坐着，只说啊，嗯。你可能觉得，哇，这个人可真聪明啊。箴言书第18:1-6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也就是说呢，愚昧人张嘴起争端，他一张口呢就招来鞭打。箴言书第18:7-9说，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所罗门有很多对懈怠的人或者懒惰人的教训。做工懒惰的、懈怠的人与浪费人为弟兄。箴言书第18:10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耶和华的名真是坚固台，许多时候呢，我们奔入就得安稳。箴言书第18:11-12说，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里犹如高墙。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之前呢，我们讲过，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里说呢，败坏之先，人心骄傲。箴言书第18:12又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主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相同的概念，是另一句的箴言。箴言书第18:13说， 未曾听见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许多时候呢，我们在还没有真正完全了解别人问什么之前，就先回答了，他们才开始解释他们的情况，我们就假设说，啊，是啊，是啊，啊，这是他们想知道的嘛。于是我们就开始提供这些没有用的答案。比如有一天呢，一个孩子来找他的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母亲想，哇，糟糕了，现在给他进行性教育了。于是就说，啊，宝宝啊，你出去玩一会儿再进来，我再告诉你啊。他把女孩子送出去之后呢，就找出一本生理书，啊，看到怎么样对孩子解释生命的起源，又把书中的内容啊死记硬背了一点，然后呢，母亲把小女孩叫进来坐下，从头到尾把生命的过程、生殖系统讲了一遍，然后他就问了，哎，宝宝，你现在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妈妈。他说，是隔壁小女孩说她从山东来的，我只是想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因此呢，我们可能还没有听完事情的真相就抢先回答了，没有听完一件事就先回答，这是愚昧的行为，也是自己的羞辱。箴言书第18章14节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哇，心灵受伤是多么的痛苦。然而如果你的心灵刚强，就能够承受身体的虚弱、软弱和疾病了。箴言书第18章15和16节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事实上他说的是送礼啊，可以为你打通门路，引导你到某个位置上，让你呢能够来到高位的人面前。箴言书第18章17和18节说，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至谦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啊，这里讲到至谦，如果为某件事情起了争论，那么就至谦吧，别争论了。至谦和丢铜板呢，那是同样的意思。我们丢铜板做决定，不能达成协议了，就丢铜板好了。正面就同意，反面就不同意，这样就能止息争竞。箴言书第18章19节说，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所以呢，这个意思呢是别冒犯你的弟兄。第19节继续说，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寨的门栓啊，你无法轻易进去。箴言书18章的20节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我想呢，下面这一句呢是挺重要的箴言。箴言书第18章21和22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罗门呢娶了1000个妻子，他肯定是很了解女人。箴言书第18章的23节说，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穷人必须恳求，近乎于哀求。箴言书第18章24节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这是个基本的道理。如果你想交朋友，必须先表示自己的诚意。很多人抱怨说，哎呀，我们没有什么朋友啊。如果你不友善，就不会有朋友吗？要有朋友，自己必须先友善。箴言书第18章的24节说，但有一朋友，有一位特别的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个朋友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对我来说，这是重要的箴言。要交朋友，自己先要友善，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箴言书第十九章的第一到第四节说，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如果你富有，就会有很多的朋友来看你，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来的意思啊。如果你有钱，而身边呢又有这么多的人围着你，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的朋友，这呢就有麻烦了。因此呢，要接纳这些人就会让你很伤脑筋，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会想，哎，因为我有钱他们就来接近我吗？他们真的是喜欢我吗？所以呢，有钱人也会遇到交朋友的问题。箴言书第十九章第五到第七节说，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可怜的人啊。箴言书第十九章第八和第九节说，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在第五节呢，我们刚刚才讲过类似的话，只是后半节有一点不同。第九节的后半节说，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第五节是说不能逃避啊，所以是非常相似的箴言。好了，我们这次的分享呢就到这儿，但愿神的话语能够鼓励我们，请在下一次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在箴言书第十九章九节提醒我们，说话不要冲口而出，也不要喋喋不休，说话时候要谨慎，盼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有所领受。一会儿呢，为您安排了问与答时间，请别错过。弟兄姐妹，有时候人们的心中会有不理性的恐惧，为什么呢？好，我们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是这么说的。亲爱的查克老师，一个基督徒迷信的话是错的吗？
我认为呢，那是错误的，因为迷信是一种愚昧的行为。有趣的是，圣经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如果我觉得有某种力量或者势力是冲着我来的话，而我呢对他又感到惧怕，那是错的。我不需要惧怕，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好，下次呢，查克老师要指出，尽管人想出计谋和策略，但神的话语始终立定。好，请下次同样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 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